同林碧潭会二侠，交了个过命的好朋友。在往回走的路上，丛林一边琢磨一边高兴啊，这就应了那句话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冤家多堵墙啊。因此能交侯二侠，这是自己最大的荣幸。丛林走起路来轻飘飘的，还哼着小曲儿。回到王府，一进门，大总管何春正着急呢，一看童林进来了，哎呦，童老师，你哪儿去了呢？都把我急死了。童林就怕听这样的话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府里最近不太平。童林赶紧问大总管，莫非出了什么事了吗？哎，事儿倒没有，把咱们王爷都急坏了。王爷光问你就问了六次了，一会儿一问一会儿一问，我也不知道您上哪儿去了，刚想派人找您去，您回来了，王爷还等着你呢。童林点了点头，赶紧回到自己的屋里，把衣服的尘土掸扫干净，擦了把脸，把辫子梳了梳，服装整齐，跟着何春来见雍亲王。胤禛呢正着急呢，一看童林进来，马上这脸儿烟转晴。您看呐，这人跟人呢要投缘对劲儿，可了不得。这雍亲王就离不开童林了，一会儿不见就想这话。见童林进来，雍亲王先说话了：“海川，你，哎呀，真把本王急死了！你上哪儿去了？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？”童林一笑：“回爷的话，我去会个朋友。”“哦，哪儿的朋友？”来来，坐下跟我讲讲。童林吸收以往的教训，知道有什么事不能瞒着这位王爷，得如实的禀报。好在呢，常跟王爷在一起交谈，童林也不像过去那么拘束了，拉把椅子一坐，双手扶着磕膝盖，腰板拔倍直，就诉说了地坛会二侠的经过。这胤禛呢还仔细的听着，一边听着一边皱眉。当童林说的高兴的时候，胤禛是捧腹大笑，当说的锦官捷要的时候，这胤禛连凝眉瞪眼攥拳头，直替童林使劲。一直童林讲述完了，胤禛长出了一口气：“哎，海川，你这一捣鼓我都冒汗了，我都。尤其你说到跟这姓侯的侯二侠比武的时候，我真替你着急呀。”“好，好啊，这么说你们俩结拜了？”“是，堆土为炉，插草为香。我们磕头拜了把子了。”“海川，像这样的朋友你往后就要多交啊。”“我同意。另外你怎么不把老侠客请到咱们府里来的，也让我开个眼见识见识。”“爷，是这么回事，老侠客有事情在身，着急要离开北京。另外呢，我觉得把他领来诸多不便。”“哎哎哎，别讲，海川，下不为例。要再有这种事情，你呢就把他领到府里头，最好给我指引指引。我也爱交朋友，这你是知道的，吃喝用度住处这都不成问题，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对不对呢？” 千万不要见外。
是，
我记住了。
何春呢，准备点吃喝，我跟海川吃点饭。
就这样，酒菜摆下，爷儿两个边吃边谈。今天呢，雍亲王显得是格外高兴。那么谈完了，也吃完了，各自休息。打这之后，佟林仍然做教师，兢兢业业，是一丝不苟啊。他恐怕府里头再出事儿。佟林最大的长处，能持之以恒，坚持不懈。不像一般的年轻人，三分钟热气，佟林不行。咱们书说简短的，就这样平平安安就过了开春了。这天呢，逐渐就暖和了。可最近一个时期，这佟林闹心啊，吃不下，喝不下，沉默寡言，眼瞅着消瘦。府里边上上下下的人都看出来了，知道佟林有心事。另外呢，厨房也说，佟教师最近一时期饭量大减，给做什么好吃的也吃不下去。雍亲王问过佟林几次，海川，你不舒服吗？
爷，我身子骨可结实的，什么病没有。
听说你最近吃不香，睡不着，坐卧不安，有心事吧？
爷，没有，
没有。不对吧？有什么话你尽管跟我说，可不准瞒着我。
爷，的确没有。
好吧，雍亲王就不再往下问了。其实佟林想什么呢？佟林想家。人都有七情六欲啊，人都有家口啊。那么佟林还有父母在堂，还有兄弟，一大家人家，眨眼之间这么长时间没见着，能不牵挂吗？原来佟林是这么想的，我在这儿找了个好职业，一份好差事，但是呢，来的时间太短，根底太浅，所以呢，不能把家接来。等过一个阶段，手头也积蓄了，捡那便宜的房子买一所，把二老兄弟一家接到北京享福。后来发现雍亲王对自己非常好，对佟林越好，佟林越觉着于心不忍，心说人家对我这么好，我再提出这个要求，再告假回家接我的父母，这玩意儿难以启齿。叫人家看着我这个人蹬着鼻子上脸，得寸进尺，老是不满足。你这没怎么地，把你家口又都带来了，瞧不起自己。佟林这个人自尊心很强，正因为父母不在身边，佟林才牵挂。最近以来，佟林闭上眼睛，父亲就在面前。只要一睡觉，母亲一家人都站在自己的身边，佟林就感觉到有什么不祥之兆，莫非家里要出事不成？想告假，又怕雍亲王府出事，真是左右为难。这人都犯这病，思想上一有负担了，食欲也减了，也不得安稳。雍亲王问他，他没说实话。就这样又过了四十来天，这天啊，一天比天暖和了，可以穿上夹衣服了。这一天，雍亲王找佟林，佟林见过王爷之后垂手站立旁边， 雍亲王特别高兴。
海川呐、啊，
忙什么呢？回爷的话，忙我那摊呢。哎呀，最近呐、啊，朝里边有事儿，我经常赶奔皇宫内院，所以呢，咱们爷俩也没谈论武术。最近好了，从昨天开始，我可以休息几天了，咱爷俩又可以谈武术、练武术了。是爷，您看什么时候开始？
过两天，等你心情好转的时候，陪着我出去溜达溜达。
是，
佟林不知道王爷安的什么心，陪着吧。像这种事儿也不是一回两回了，可今天破例没出府门，走的是后门。何春何吉都跟着，等出了王府的后门，这一趟街叫荣华巷，前门叫富贵巷。转过荣华巷是个胡同，就把这胡同口第一家雍亲王站住了。
海川，你看这所宅子怎么样？
佟林抬头一看，好啊，
卧砖到底，磨砖对缝，起几的门楼，黑油漆的大门，三凳青石的台阶，门前一对石鼓，甭进院就看得出来这是上等的宅院。
王爷不错，
哈哈，咱到里边看一看。
佟林纳闷，上这有什么看的？但王爷说话不敢不听。
哎，雍亲王一时眼色，何春何吉赶紧把门推开了。
王爷
请，佟老师请，
就进了院。可这小院虽然不大，方砖铺地，这院还栽着不少花。现在春暖花开，百花盛开，一股香味扑鼻。前院三间房，还有后院。
刚进这院子，佟林抬头一看，就大吃一惊，心说：莫非我做梦不成？什么原因？他二弟佟森在里边出来了。
佟林一看，兄弟变样了，红光满面，穿绸裹缎，大辫打得油光测亮啊，整个跟过去变成了俩人。
佟林张口结舌，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就认为自己是在做梦。
佟森跑过来了：爷，您来了。
大哥，都把我想死了，您怎么才来？
拉着佟林的手掉了眼泪了。
佟林也拉住佟森的手：二弟，这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在这？
咱爹娘可好？
好啊，好，
都等着你呢，都在屋待着呢。
爹娘也来了。
来了，快进屋吧。
爹娘，我大哥来了，我大哥来了。
佟林就好像坠进无里雾中，都懵了，都回头看了看雍亲王。雍亲王挺着腰板，面有得意的神情，微微之笑。佟林也没问，赶紧三步变成两步挑帘笼进了屋。一看呢，爹娘全在这儿，显然老爹爹的病已经好了。他发现爹还发了福了，比过去胖了。就见老头也是满面红光，在椅子上坐着，他娘在旁边服侍着。这屋里头还多了个仆人，多个老妈，还多个丫鬟，所有的摆设都跟当初截然不同了，换了一堂新的。佟林赶紧过来，跪倒在父母脚下呀：
爹， 娘不孝儿同林，给你们磕头了。
说话呀，声音颤抖，说不出来了。当然了，当爹妈的眼睛也湿润了。老头拍了拍童林的肩膀，哎，小子，别难过了，起来吧。啊，童林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问爹娘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你们什么时候到的北京？他母亲这才说，儿啊，莫非你不知道？我们来了快一个月了，是吗？不是你打发人用车把我们接来的吗？说这买好了房子，你找着好差事了，把我们接到这享福。童林并不傻呀，听母亲这么一说，明白了，一定是雍亲王背着自己不知道，他一手包办的。想的这童林这心一翻个，人这一生交朋友贵在知己，就应那句话了，交遍天下友，知心有几人呢？那么跟人家雍亲王胤禛谈不到朋友，因为那个身份和等级差的太悬殊。人家贵为一国的亲王，国家的四皇子，我算个什么东西？敢跟人家交朋友吗？但是难得雍亲王这么细心，对自己这么好，他能猜透我的心思，我想什么，他能帮着我做到什么，能不感谢人家吗？童林转身到了院里头，雍亲王正在那赏花呢，童林撩衣服就跪下。王爷，我太感谢你了。
海川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。我跟你说过没，有什么话你尽管跟我说，别耍小聪明。嗯，你还记得吗？一个多月以前我就问过你，可是你矢口否认，说你一切全好，我就猜透你有心事。不是你跟我耍心眼吗？哎，我跟你也耍心眼，我背着你不知道，一手包办把你家全接来了。这回你高兴了吧？我谢谢爷。童林拉住雍亲王的袍子，不敢拉人家手，等级的关系。王爷，我同您绝不忘大恩呐、啊！为了王爷赴汤蹈火，我万死不辞。
嗯，好，好啊，但愿如此。王爷，请到屋吧。我到屋也坐会儿，看看二位老人家。就这样，雍亲王也进了屋了。全家人起身让座呀。那位说，究竟怎么回事？你也听得明白，这事儿都是雍亲王办的。那么说起来，前些时同林雪地玉贝勒当了更夫头，后来又晋升为教士，同林找着一份好差。那么雍亲王就那么相信童林呢、啊？哎，咱哪冒出来个小伙子？你说你叫童林，你说你是种地的农民，你说你是个好人，人家能相信吗？王府这地方虽然比不了皇宫内院三尺禁地，那也是有尺寸的地方。谁想在这谋个差事，都得取双宝。而且那宝还得相当硬，何况是童林呢？那么喜欢童林、赏识童林是一回事，要了解这个人的身世是另外一回事。所以雍亲王背着童林不知道，叫何吉派专人到京南霸州童家庄 了解佟林的身世，要内查外调。结果有人到那块详细一了解身世，甚至把佟林的祖宗三代都了解得清清楚楚，回来向雍亲王胤禛禀报：爷，您放心，这个人的确是好人，出身清白，就是乡里乡亲的，只要谈到佟林，无不挑大指称赞。就是当初啊，由于他爱耍钱，误伤老父，就这么样逃门在外，别的什么毛病没有。雍亲王这才放心，这才正式的相信佟林。可这事儿佟海川一字不知。后来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浓厚，处得越来越近。胤禛一想，哎，人家对我这么好，我想法也得替他分忧。他就知道佟林肯定想家，那么给佟林一些日子假让他走还有点舍不得，干脆让他了了心愿，把他家搬到北京来得了。就这样把佟林一家人给接到北京来了。那么临来的时候，老头老太太呀，哎呀，形容憔悴呀，那日子过得相当累。您想一想，佟林一家就四五口人，佟林不在家，少了个半劳力。老头又有病，这生活情况是每况愈下。老头在跟儿子生气，心里在想儿子，那模样能好得了吗？胤禛怕佟林难过，把他的家口接来之后，好吃好喝好招待，让他们增强营养，在适合的时候再叫他一家人团聚。可见胤禛是用心良苦。后来发现佟老爹脑门也见亮光了，鼻子头也闪了光了，一家人形容都变了样了。这才把佟林给领来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那位说，这雍亲王胤禛真够朋友，真够意思。是，的确，雍亲王这个事儿做的是相当对。咱们讲今比古，你这个领导干部要使用手下人会使用，你得跟胤禛学。你得想着下边人的疾苦，想着下边人的想什么，你能替他办得到，那他手下的人自然就替你卖命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越处越近，这才叫换心。相反的，你拿手底下人没当回事，没事净端自己的臭架子，光想你自己，你不想旁人，那么日久天长，谁捧你，谁还能给你帮忙？那么胤禛为什么这么办？一方面他是个热心肠，另一方面胤禛也有自己的想法。在前文书咱说了胤禛的出身，胤禛的家庭情况，咱说到了后文书详细交代。咱们今天呢，就简单说一说。他是康熙皇帝四儿子，他们哥们弟兄35个，姐妹14个，这康熙的儿女也太多了。那么那么多的孩子，将来这个地位传给谁，现在还是个问号。因此诸皇子夺权呢，都想当皇上，谁都想给康熙接班，那么胤禛也不例外。胤禛呢排了排号，发现在诸弟兄当中自己的希望不大呀，怎么办呢？他是广结天下的英雄，殷墟死党， 他就把佟林看成重点对下。